拜登政府再度推动对以色列7亿军售。半夜大喇叭播集思想，分析话内斗波及民间。三名美国公民获释，学者话唔提行走嘅50万。美国制裁委内瑞拉21高官，马杜罗唔认账。观众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29日星期五。疫情后的健康挑战怎样才有效？一阵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经历，或者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就在美国特使促成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的同时，美国官员表示白宫正在推动对以色列的新一轮价值大约7亿美元的军售，其中包括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JDAM 套件以及小口径炸弹，可以提升以色列军方精准攻击能力，将会助长加沙地区战火延续。根据匿名白宫官员的讲法，根据统计，自从2023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美方累计向以色列提供过万枚极具毁灭性的2000磅等级炸弹，以及几千枚地狱火飞弹。报道说，拜登政府多次通过对以色列军售，支持以色列对所有伊朗撑腰的民兵组织威胁进行防御的立场，并且强调以色列负有保护各方平民的道德责任。半岛电视台指出，在达成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协议之后，拜登27日透过演讲承诺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促成类似的协议。不过新一轮军售似乎凸显了美方针对中东地区冲突立场的差别性，一方面进行停火斡旋，而另一方面又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威力惊人的武器，对于推动区域和平或者难有帮助。但是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同埋被扣押喺该地区嘅人质家属嚟讲，呢一个消息似乎只系开启咗该地区更严重嘅冲突时期。巴勒斯坦人曾经希望同真主党达成嘅任何停火协议，亦都包括加沙休战。喺加沙，以色列嘅目标就更为明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坚决必须彻底摧毁哈马斯。同時以色列必須保留在該地區部分領土的持久控制。幾個月的談判都未能令內塔尼亞胡放棄這些要求，也都未能說服哈馬斯根據這些條件釋放人質。近日以色列耶路撒冷居民上街示威，希望當局也都能夠盡快和哈馬斯達成停火協議。哈馬斯也都發出聲明，表示樂見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也都準備好要同以色列谈判关于停火的协议。但是美联社记者分析，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内阁并没有表现出想结束战争或者同意哈马斯的要求永久离开加沙的迹象，未来想要停火难度很高。根据网络媒体 YNET News 报道，拜登在星期二的电话中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在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达成释放人质和加沙停火的协议。据美国官员说，总理作出了积极回应，并且表示他想尝试一下。根据政府的另一位消息人士说，通话是在内阁批准协议之后没多久进行的，通话持续了几分钟。据路透社28日报道，以色列加大对加沙中部的轰炸力度。在加沙走廊，八个历史悠久的难民营之一卢塞拉特受到以色列飞机多次空袭，摧毁了一座多层建筑，并且袭击了清真寺外的道路。他的公开目的是铲除哈马斯武装分子。据闻说，在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坦克深入该市西北部地区。以色列还未对27日和28日较早时候加沙的战斗发表评论。据加沙官员说，几个月来的停火谈判尝试几乎都没有进展，谈判现时已经搁置。扮演调解人角色的卡塔尔已经暂停他的努力，直至到双方打算作出让步。 美国一再明确表示，就以哈战争只会支持同时释放人质的停火协议。负责政治事务的美国驻联合国候补代表伍德大使在联合国说，这两个紧迫目标是息息相关的。据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26号的新闻稿，七国集团支七外长会议声明，我们重申明确谴责哈马斯和他的极端组织在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邪恶攻击。我们继续呼吁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并且将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遗体归还给他们的亲人。我们对中东各地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威胁到区域稳定，并且破坏平民的生活深表关注，必须立即停止这种破坏性循环，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该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之中获益。另外，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萨尔将会在星期四访问捷克，这是他首次正式出访。捷克一直是以色列坚定的盟友，在国际舞台始终表示支持。他将会同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在布拉格切尔宁宫举行会谈，讨论目前中东局势和双边合作。而担任以色列外交首脑不够一个月的萨尔亦都将会受到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的接见。如果在午夜12点突然大喇叭开始广播，令人在梦中惊醒，当事人的心情会是怎样的呢？云南一位网友上传一条短片，半夜突然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一位网友表示敏感词敏感词。有学者分析，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早已经有先例。在红迪平台有网友上传短片，11月28号凌晨，云南多地各屋苑突然同时开始广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上传短片的网友讲说话有些窒窒下，同时语气有些愤怒，讲了一些敏感词。留言区的网友评论说，这有些像电影饥饿游戏那种感觉，三更半夜证明这些是由地狱来的声音，没错。还有网友深思，这是反贼混入了意识形态队伍，又是一个大奸似大忠，建议严查，那真是不是故意令民众反感吗？本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对于云南很多地区在夜晚播放学习思想纲要，李牧阳表示，其实那是中共宣传的百万千乡万村行活动的其中一环，拆穿了就是向民众强制洗脑。李牧阳分析，这种事不是中共突然冲动的想法，中共早就做过，而且在近年来更加运用得驾轻就熟。譬如说，多年前在全国上下都推行学习无思想，由学校到农村，在工厂上上下下都进行各类宣传和集中学习，但是就没有在夜晚搞。好像近代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更加是大量使用这种方式。中共将法轮功学员拉入监狱之后，不单止逼他们要从事各种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而且还在劳动的同时用高音喇叭滚动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向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对民众进行精神折磨，在国际上是被视作为一种酷刑。现在云南的这种夜晚播放学习集思想，这种行为其实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总结出的成熟手段，更加广泛推广到社会。李牧阳指出，这更加是用制造恐惧的方式对百姓进行心理和精神折磨，更容易造成人的恐惧。这有些像小说1984里面的场面，就是无时无刻向民众进行广播洗脑，令民众在恐惧当中被迫感被动地相信接受他们的大话。结合中共的历史过往，李牧阳分析这件事件背后其实反映的还是中共高层的权斗。他说，好像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知道那是毛泽东要打击刘少奇，清除异己，就是毛泽东将中共高层的政治内斗 无差别地转移到全国百姓身上，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而云南这种怪异现象，虽然现在还未能够完全确定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这种制造恐惧的表现很可能和中共的内斗有一定关系，不排除中共的高层有人在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打击政治对手。白宫发声明说，三名长期被中共不当拘留的美国人获释，美方亦都将会释放几名被美国拘留的中国公民作为交换的同时，降低中国的旅游警告。有人说，这是习近平给即将卸任的拜登最后的礼物。但是评论人士向本台分析，可能没那么简单，提醒美国人到中国旅行还是要谨慎考虑。据路透社报道，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公布被释放这三个人分别是德州的商人威斯丹、归化为美国籍的中国移民李海，以及美籍香港人梁成运。美方亦都将会释放几名被拘留在美国的中国公民作为交换。综合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中方释放这三个人是历次美中高层官员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几日前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拜登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还当面敦促给三个美国人回家，而美国方面就随即下调公民前往大陆的旅游警告。美国国务院网站27号将到大陆旅行警告由3级重新考虑是否前往，降为比较轻的2级，加强防范，并且将2022年美国国务院发出的去中国大陆的旅游在中国被拘留用作谈判筹码的风险的 D 字警告撤销。对于中共和美国的做法，本台采访了资深媒体人李大宇。李大宇首先强调，到中国旅游警告的来历是因为包括中共对香港的打压，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人的人权侵犯之后，又在2023年推出的一个反间谍法，专门针对外国人或者和外国人有关的中国人去拉他们，甚至继续宣传所谓行走的50万要全民拉间谍。由于公民举报间谍可能得到奖金50万，所以间谍又称为行走的50万。在之后，美国国务院就升级了对中共国的旅行警告。现在看起来，两国关系突然缓和。李大宇分析说，首先由经济来看，今年中国的经济是越来越走下坡，想解决经济问题就要吸引外资，继续令外资留在中国，他就要转变自己的策略。最近中共国又开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免签证，这些做法和美国降低对中国的旅游警告都是一脉相承的。即使是这样，我觉得到中共国旅行依然是危险的。包括今年年中的时候，不是有美国人在中国旅游吗？被中国失业的人士袭击吗？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到中国旅游还是要小心，因为现在中国到处都有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宪宗现象。李大宇还分析了其中更深一层的原因。他说，今年7月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就传出他的权力动摇，甚至失去了一部分权力，所以现在中共高层的一些风向也都变了，他的军权大不如前。现在整个军委我感觉到主导所用的是张友侠，而不是习近平。海量的传言由中国大陆传出来，习近平现在权力出现动摇，习近平他是主张战狼外交的，但是现在习近平权力出了问题之后，整个中共高层好像是有些转变，可能对美国不会好像以前那么敌视，这样中共的特务部门可能也都不会好像原来那样去拉外国间谍，因为他需要外国人的投资。因为我们见到关于反间谍、关于行走的50万，在今年最近几个月中共都没有再宣传，那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信号。我想美国降低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也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美国28号对委内瑞拉21名安全和内阁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在总统马杜罗在7月举行备受争议的大选过后镇压反对人士。法新社报道，华府当局和七大工业国集团G7日前认定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是总统当选人，同时指控马杜罗在选举中涉嫌舞弊。美国冻结了15名委内瑞拉安全机构首长的资产，编辑情报机构、军事反情报机构、国民警卫队和警察部门负责人，以及委内瑞拉通讯部长和监狱管理机构首长。美国财政部代理副部长密斯在声明中表示，马杜罗和他的幕僚在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之后的镇压行动是在绝望中试图打压人民声音的做法，而委内瑞拉就拒绝美国的制裁。委内瑞拉外交部发声明指出，该国坚决拒绝这项制裁，特别是针对一班面对法西斯暴力仍然致力捍卫和平、稳定、经济复苏和民族团结的爱国者。马杜罗亦都斥责这些制裁荒谬。美国财政部表示，委内瑞拉安全部队仲对冈萨雷斯发出不当逮捕令，迫使他逃走到西班牙。美国国务院亦都表示，将会对马杜罗盟友实施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好多人都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滋味，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